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1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杜鲁多动手反击，中加关系进入冰冻，中共好绝望，习近平再是好亦都冇用。司法部宣布调查川普，共和党议员大怒。秦刚反美，高调向习近平证明自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习近平在 APEC 领袖峰会闭门会议开始之前，被媒体拍到他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全程完全没有任何互动。海外媒体指出，习近平和杜鲁多之间的口角暴露了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目前加拿大总理正在积极活动，大力推动民主国家摆脱对中共的经济依赖。而家加拿大和中共的关系已经正式进入到冰河时期。根据法国世界报这个月18号刊发的文章表示，中加两国的情势是中共并无战斗，但是加拿大似乎正在苏醒。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司法部门的要求，在温哥华逮捕了电信巨头华为的前二号人物孟晚舟。作为报复，中共将两名加拿大公民监禁，加中两国因而经历了近三年的严重外交危机。之后这件案件在2021年9月所谓的友好解决，北京和渥太华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但是近来加拿大在中共问题上的语调的变化，甚至是战略上的变化，又重新点燃了中共政府的敌对之火。以至于当习近平在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一对一地会晤多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情况之下，习近平就没有安排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进行官方会面。甚至在16号媒体又拍到两个人在峰会期间发生激烈口角的一幕，显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法国世界报相关的文章还写话，被认为是杜鲁多可能的继任者的加拿大副总理方慧兰，近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演讲的时候指出，自柏林墙倒塌之后一直在进行的民主国家和专制政权的和解时代已经敲响了丧钟。他呼吁民主国家在经济上团结起来抵抗专制政权。方慧兰还指出，不理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亦或是进行战狼外交的中共，都在度巧妙地故意地利用和民主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实现他的地缘政治目标。对于方慧兰的表述，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表示，渥太华终于明白对习近平要放弃所有的幻想，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益的，因为中共这个政权只是认强硬的语言。事实上，主张和中共脱欧的强硬语言正在迅速成为现实。目前加拿大政府已经下令三家中共企业离开加拿大的稀有产业行业，随后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宣布未来要限制外资进入这个行业。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在同韩国总统尹石瑞会晤期间，表示希望深化中韩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分析认为，在美国对华晶片出口禁令和美台日韩晶片四方联盟的堵截之下，中共高端晶片产业濒临瘫痪。习近平试图继续以经济利益拉拢韩国，但是北京之前因为萨德部署对韩国的经济胁迫，让首尔心有余悸，习近平再是好亦都搬不到晶片救兵。美国之音报道，习近平15号在 G20 峰会期间呼吁中韩两国深化高技术制造、大数据、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反对将经济合作政治化、泛安全化。分析认为，这个是在美国的晶片全面制裁之下，中共越发有求于人的写照。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指出，鉴于美国推行的脱欧，习近平正在寻求高科技产品的替代来源，可以从他和德国和韩国的接触中看到这一点。这样亦都意味着中共正在和美国争夺世界其他的地区。 报道指出，在安全事务上和美国合作，在经济上仰赖中国市场，是韩国多年在美中竞争夹缝中游走时候的折冲路线。但是在韩国国内的反华声浪之下，特别是自尹锡悦上台之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可能逐渐下降。为了保障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美国正在召集台湾、韩国、日本组成晶片四方联盟。这个组合被认为是对中共形成围堵，强化美国对华先进技术出口禁令。统计显示，2021年晶片产品出口占韩国对华整体出口的总额的 39.7%， 是韩国对华出口的第三大类。中国是韩国晶片的最主要消费国，而美国是韩国晶片公司的技术和设备来源国。虽然中共已经对晶片四方联盟表示反对，但是韩国高度依赖美国的晶片技术和设备，没办法拒绝美国的晶片联盟倡议。报道指出，尽管韩国商界对晶片四方联盟亦都持分化态度，不过政治上有倾奉行亲美路线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可能比前任更加警惕在经济上过分依赖中共所带来的战略隐忧。分析认为，这一届的韩国政府在晶片问题上选择和美国合作，宁可放弃损失中国市场所带来的经济打击。尤其是韩国在萨德问题之后已经有了一种后遗症。2017年为了报复韩国同意美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中共当局对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的商家实施惩罚措施，还指示旅游部门停止提供去韩国旅游的项目。官媒甚至发表文章呼吁民众抵制韩货。有好多韩国人担心中共会再次对韩国采取一种惩罚性做法。一旦晶片关系不断加深，而中共有一日决定他们不满意尹锡悦政府的某个决定，就可以找到办法再次伤害韩国。另外，中共对北韩的影响力一直被视为北京在处理中韩关系的时候有力筹码。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正是中共在北韩问题上的屡屡不作为，亦都大大降低了北京对韩国的影响力。报道指出，在晶片设计、晶片制造设备和设备零部件方面，美国技术不单只是关键，甚至是不可替代。正是由于美国在晶片技术上的绝对优势，迫使中共频频向晶片技术大国释出橄榄枝。除了向韩国示好，习近平在 G20 峰会期间和荷兰首相吕特会晤的时候，亦都提出了类似的请求，明显指向荷兰在高端晶片制造设备光刻机的垄断性地位。用哥本哈根商学副教授傅道格的分析话，看得出来中共好绝望。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在11月18号任命前战争罪检察官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负责司法部针对前总统川普的两项调查。而这个决定是在川普宣布他将第三次竞逐总统的几日后作出的。对此，共和党议员严厉谴责拜登政府的这个决定。加兰责成史密斯接管司法部对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事件的部分调查，以及对从川普住所海湖庄园搜查的文件进行机密和总统记录调查。史密斯将决定是否对川普提起刑事诉讼。加兰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鉴于前总统宣布他是下届选举的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亦都表示打算成为候选人，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符合公众利益。他说这个决定强调了该部门在特别敏感的问题上致力于确保独立性和责任性的承诺。加兰的最新决定引起了众多共和党议员的不满，他们对此发出严厉的谴责。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表示，这个任命就是承认拜登政府对川普的调查存在利益冲突。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推特上炮轰司法部完全武器化，他说3日前川普宣布竞选总统， 而家马上就有咗特别检察官，呢个系盲目反川普症候群，但系呢次带咗枪同徽章。乔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林呼吁弹劾司法部长加兰。格林喺推特上话，共和党人需要拒绝为加兰嘅特别检察官拨款，并从司法部代表民主党作为纳税人资助嘅民主党2024年总统候选人竞选部门嘅任何分支中撤资。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担心调查会威胁川普嘅2024年选举。哈钦森话，我有特别检察官同独立检察官嘅经验，佢哋会花好长嘅时间嚟调查同作出决定。呢个消息对我哋嘅司法系统同民主嚟讲系不利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正在竞选众议院议长，佢敦促共和党内强硬派成员克制弹劾拜登官员嘅要求。尽管系咁，佢18号重申咗佢嘅承诺，即系共和党领导嘅众议院将追究拜登政府嘅责任。对此，川普抨击咗司法部嘅举动。川普话俾福克斯新闻知，我已经经历咗六年嚟，我一直喺度经历呢啲，我唔会再经历呢啲啦。而且我希望共和党人有勇气同佢斗争。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日前罕见缺席拜习会，引发外界种种猜测。根据最新嘅报道，秦刚已经返回华盛顿，并在第一时间会见了美国友人，并高调宣扬中美的友谊。有分析指出，作为中共外交部长潜在的接班人，秦刚正试图扭转赴美上任以来一直受到美方的冷落局面，急于向老板习近平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中共党媒人民网17号报道，秦刚已经返回华盛顿，他在15号会见了美国友人古令之友成员穆延龄、安妮·穆斯卡里诺等人。56岁的秦刚被视为下任中共外长的热门人选，他是中共外交系统唯一跻身二十大中央委员的副部级官员，亦都是首个在任内进入中委的驻美大使。11月14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 G20 峰会举行拜习会，美国驻华大使贝恩斯出席了会议。基于外交对等的原则，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亦都应该出席，但是他没有与会，引发外界猜测。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雪范对新唐人表示，敢反映出美中关系的状况很恶劣。之前外界预期秦刚将在明年3月晋升中共外交部长。美国罗德学院国际事务系统教授陈建海认为，缺席了拜习会这么重要的场合，如果秦刚真的变成中共的外交部长的话，他在美国负面的经验的确是很可能对美中关系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有分析指出，在拜习会美中关系并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之下，秦刚低调反美，高调称赞古令故事是中美友谊的象征，秦刚正试图扭转赴美上任以来一直受到美方冷落的局面，也都急于向习近平证明能够成为拜登政府和习近平沟通的重要渠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